有没有开？好，现在开 ，OK， 一个多月了。然后我发觉到你们唱诗越来，声音越来越红，越洪亮，是什么原因？我真的想知道啊。可想而知，你们对敬拜上帝这回事越来越投入了，是吧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这样的用心去敬拜的。大家还记得我第一堂的讲道的时候，就说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当你去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们坐着里坐在位置上敬拜神的人，每个人都已经重生得救了。不是的，起码有一半以上不是。所以你一定要关心你的会员，你的会友，他们是不是得救重生了、啊、所以我都用了两次的讲道跟大家讲。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题目讲什么？苏醒。因为福音、啊、来到人间是要人的灵魂苏醒。第二呢，听见。我们怎么苏醒呢？是因为听见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就是光，上帝的话就是活水。人跟干渴的心灵、啊、是需要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圣经的先知书里面说，到末后的日子、啊、人干渴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人饥渴并非无水，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，没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带大家进入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你去哪？你苏醒了，听见上帝的话了，但是你前面啊，每天醒过来就开始往前走。明天也是如此，但是你去哪里呢？你有方向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严重的问题哈。好了 ，OK， 当你选择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苏醒过来，然后你整个世界都开始变了啊，你的个人世界、心灵世界都变了，心态、价值观，甚至你的性情、爱好、人生的抱负都改变了，好像突然黑暗当中突然看见了光。但是这些光呢，令你目眩啊，在这么大的改变之下，你反而迷惘，不知道，不知所措，到底我怎么往前走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当牧师啊，她说，他问我，朱弟兄，我现在洗礼了，哎呦怎么样？是不是我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，这个就基督徒生活了，是不是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，而又参加其他的聚会，团契、祷告会，还不够，还参加什么呢？主日学、查经班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呢，你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是不是我很忠心的去参加这些所有的聚会，那就是基督徒呢？是不是基督徒呢？那我马上回答他，当然不是了。那不是的话又是怎么样呢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呢？那我讲的比我还快啊！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我们每个礼拜参加这么多的聚会，到底是做什么？会不会是好像是上天堂之前那些修行？就看谁的耐力最强的啊！从信主那一刻到死那天，他都不停的参加这些聚会，这个就是基督徒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呢。我们是去嘛，就是去参加聚会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成为基督徒跟从主耶稣了，到底是去哪里。 我觉得最好回答这个问题的用从耶稣的口中，从耶稣的口中，因为刚才读的圣经当中啊，大家看看啊，约翰下监以后呢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然后就说了以下这几句话。我想神的儿子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去哪儿？我想他的话是最正确的，最实际的，也不会跟你拐弯，就直接告诉你。然后他说了这句话，今天就是我讲的题目就是这个，以这个为重点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我就把这四句话分成三个部分。首先是谈日期满了，日期满了，跟着神的国近了，然后我们怎么回应呢？当悔改信福音，很简单对吧，三个重点。但是三个重点呢，有它不同的意思。首先来看一看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过去的过去了，时间到此为止了，满了，所以过去的让它过去了。跟着神的国近了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太快。神的国近了，就是有一个 不远的将来，就是神的国近了，还没到，但是近了，是谈一个不远的将来。跟着当悔改信福音是个刻不容缓的现在，刻不容缓的现在。那我们就来详细看一看耶稣这几句话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日期满了，就等于说有一些在持续当中好久，做了很久，重复了好久的一些事情，应该结束了，停止了。那到底什么事情延续了好久一直都没答案的？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人生活了是为什么？你找我找，我们的先贤们都找。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个问题苦恼。我看看我们中国的先贤 有没有留下一些的指引，结果看了很多了，看到到最后是什么呢？原来人生好像流水一样，找不到意义。我找到的是一群先贤的人跟我一样，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当中找不到，都找不到。跟着有些的人生的问题是丑恶的，我们想找答案，为什么人间有这么多的邪恶、罪啊、贪污啊之类的现象出现？我们想找答案。那开始时候我们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没知识，没有受过高深好的教育，所以我们人这么多的罪恶的出现。那好了，那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我想大学生不少吧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少就是大学生毕业生啊？没有啊？不会吧，都是毕业生对吧？如果我五十年前问的话，那可能是没几个人举手对不对？现在科技知识真的多到一个程度你不想再听了，教育也 有些人不止一个学位，我只有一个了，但是有些不止一个，好几个，我只有一个学士学位，但是我想你们当中有人有硕士博士，还有几个博士的学位都有。你说我们现在教育高不高深呢？高了吧。 但是罪案有没有减少？没有，层出不穷啊，手法比以前的人高明啊。你说我们那个人类邪恶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？哎呦，还有一个，你去哪一个地方，有两样东西是必定存在的。第一个，有警察；第二个，有坟场。这个是我们人类两大问题。罪，我们需要警察来维持那个秩序，有警察来查案，要解答是罪的问题。坟场是要解决我们死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都要死，人人都有一死。你说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？这些问题持续几千年了，有答案了没有？没有答案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也关于我们人生的，我们都在寻找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，是最公正的。说以前是封建的吧，有皇帝来管这个大地，那现在好了，不用了，民主了，民主又怎么样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？没有，特别是谈到善恶的问题，没办法解决。我们用民主以为是好一点的，其实没有，没有好一点。一个女孩子下学的时候蹦蹦跳回到家，然后对她的父母亲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认为是正的事情，过20年就可能是说是恶了。你今天认为恶的事情，过几十年会变成善的了。换句话说，有没有善，有没有恶啊？没有，都是随着时候来变的。为什么时就随着时候来变呢？因为是民主嘛，只要人多举手同意，那就是善了。多一些人举手反对，那就是恶了。说为什么现在吸毒是合法化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你不把它合法化的话呢，监狱里面就一直有人进去，然后那个负担的不得了啊！你知道要一个把一个犯人放在监牢里面要花多少钱呢？钱从哪里来啊？从你跟我那些奉公守法的人身上拿到的纳税钱，就是要养这群人。兄弟姐妹，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呢？把那个法律的那个门槛啊降低，然后进监狱的人呢就少了呗，这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我相信有一天啊，只要打劫银行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，打劫银行的变成是什么呢？合法化了吗？兄弟姐妹，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啊。这些问题这么多年来几千年都没有答案，所以耶稣说好了，日期满了，需要解决了。谁来解决啊？谁来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耶稣说日期满了，也可以说时机成熟了。因为人啊太骄傲，心太硬，他一定要碰了很多钉子之后，他才承认他是无能，或者是没有智慧。所以人说了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，那通常是这样子。那你碰吧，碰到一个程度，你开始谦卑了，时机就成熟了。所以耶稣说， 他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。他说日期慢啊，有兄弟姐妹，这是一个出路啊，是一个出路啊，我们开始有盼望了，因为耶稣把神的时候为我们带来宣判了。他说日期满了，那跟着他说神的国近了，解决的方案近了。请大家注意啊，耶稣是用那个字啊，用的非常的准确，而且充满了一些现实在里头。他说神的国近了，这个是该来的，快到了，还没到，快到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边往往是变成我们最大的苦恼，因为我们误会了，以为耶稣说的天神的国近了，但是我们以为近这个意思是好像到了的意思，其实不是，还没到，只是近而已，只是近而已。那近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神的国将要来取代先前的。取代先前的是什么呢？先前的人的国度。因为上帝创造人之后，人不要上帝做王，他说人要做王，我不要上帝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是人的国度。你知道有一次哦，我去中午的时候呢，去餐馆吃饭，进了那个餐馆呢，哇，坐满了人，只有旁边一个角落有两个位置，所以那个服务员就把我带到那边就坐下来了。当我叫了我的菜之后呢，有一个外国人洋人呢，从门外又进来，他也想找一个地方，现在唯一的位置就是我对面。然后他就过来问我，你介不介意我坐在你对面？我说我不介意，请坐吧。好了，那个坐了没多久，那个服务员就把我的那个点的菜就送到我面前。那我就祷告，然后谢饭祷告完之后，准备用我的餐。那个外国人看到我祷告了，他就说了，他说我认为啊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呢，不应当来管我们人，让我们人自己来过我们人的生活，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神。他向我挑战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说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有很多人生下来就已经遇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，也没有能力反抗。小小年纪就卖给别人当奴隶，女孩就卖了给别人，然后当她长大了就当娼妓。那些人生下来就在一个低层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，谁来替他们伸冤？有些人在高官里头，就用他的权柄，又贪污，又做一些暗中，做一些无恶不作的事情，谁来给他们，给那些受害者伸冤？有多少的恶人寿终正寝，得不到该得的惩罚？那些人谁为他伸冤？所以我就说了，如果上帝真的是造了人，然后就让人自生自灭，自己管自己的世界的话，我说这个上帝是最残忍的上帝。讲完以后他没话说了，他没话说了。是的，我们必上帝必须用他的国来代替这个人间的国，我们人才有希望。 当我们人充满了邪恶，在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恶念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？怎么有可能来建立一个好像乌托邦的这样的一个世界？根本不可能。所以神耶稣给我们好消息，神的国近了，将要取代这个先前的这个世界。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，还有一层的意思，就是一种若隐若现的那种的现象，就是神的国近了，但是还没有出现，但是神的国若隐若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谈到这个神的国在哪里，耶稣说就在你们的心里。当耶稣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神的国就进入你的心里。这个不代表你就成为一个圣人，没有，你仍然有你的软弱，仍然有你的私欲，但是奇怪，在这种的软弱当中，若隐若现的出现些耶稣基督的光芒。这个就是神的国近了，就是软弱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的丰富。这个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现象吗？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都经过这个挣扎。哎，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我曾经为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，这种心中的苦恼，我对上帝说，你给我两个礼拜，我尽力的两个礼拜做好，让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用去向你认罪悔改。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？OK， 那现在是时候讲一讲了。我当了基督徒之后非常不满，因为每一次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仍然是个犯罪的人，有罪的思想，有罪的倾向。我非常苦恼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重生了吗？圣灵把我们重生了吗？不是吗？然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吗？我为什么还有这些在心里头？所以有一次我对上帝说，给我两个礼拜，我希望两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不用去认罪的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14天之后，我有没有一天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说，上帝啊，我今天活得真好，我一点污秽都没沾到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但是你说我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啊？有，有啊。我的中间爱主耶稣的那种心，你只要说耶稣两个字，我可能就流眼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名字太可爱了，是我的盼望。所以我知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，而且因为有他的生命，我一直在尝试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光芒。所以你发现天国近了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国，神的理想，神的那个公义圣洁若隐若现的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出现，而且在一群人里头呢也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发现教会也是这样子。你没有发觉到在教会历史里头，教会也有黑暗的年代啊。啊，教会也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说教会真的是这么邪恶吗？也不是，也不完全是。你看教会传到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的弱势体制那个群体就得到被注意、被提升、被保护。教会的工作，宣教师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发现中国人女孩子没机会念书，所以他们来 就开始创立这些专门收容女孩来读书的女子的学校。看到中国的医疗那种的落后，赶紧就开始办医院，给那些弱势的群体能够有机会去得到治疗。你说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，在软弱当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的丰盛？所以兄弟姐妹，原来天国近了的意思是说，人心中有神的国，但是他本身仍然存在他的软弱。所以天国近了的意思是说，在软弱当中有耶稣基督的丰盛。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彼此也要这样的对待，你不要看光是看见别人的软弱，其实软弱当中他也存在着耶稣所给他的那种的圣洁。虽然有时候被那个软弱所遮盖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接纳。好了，说了这两点，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好消息呢？注意啊，耶稣是怎么说呢？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我常常问这个问题，耶稣那个时候传什么福音？他还没上十字架了，他还没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？啊，悔改，这里说了吗？悔改。好了，在这里说当悔改，那悔改呢也有几个层面的，不要光是停留在一个层面。他是说第一个悔改的意思就是顺从神的那种的态度跟立场，就是顺从神那种态度和立场，就是我承认我人所采取的立场是不公义的，是有偏差的，我承认上帝那个才对。然后呢，我本来与上帝是对立的，我不喜欢上帝，因为有上帝的话就代表说我要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，所以最好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。现在我改变了，我要承认我需要上帝，而且我要跟上帝站同一个那个立场，这是第一个，是一个采取一个不同的立场。大家没有念过那个我们宣道会里面有一位牧师，他的名字叫陶树，有没有 听过他的名字？有些人没听过啊。OK， 陶树呢是一个在近代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，他也是宣道会的。他有一次去澳洲，是澳大利亚哈，去传道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会，一个很就是他讲完道之后，有一个会员，一个基督徒了，他就带他去认识一位，但很想他信耶稣的一个人。然后那个人是拳击手，他带他认识那个陶树牧师。然后那个拳击手一听见陶树牧师是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，他也不客气说，我不需要耶稣，我不需要耶稣，我没犯罪，所以我不需要耶稣。你知道陶树怎么回答这个？哇，这个老实讲，如果传道人面对这样的场景哦，很尴尬的。你还没开口，对方已经关了门，而且一个表示与你对立的那个态度。哇，上帝给他智慧，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你犯了人间最大的罪， 就是神的儿子，你竟然藐视，你竟然藐视神的儿子。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，人竟然不要。你说这个罪大不大？那如果你还 不了解的话，我用的比较现代的话，有一个人病得快死在医院了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他就拜托的朋友啊，我听说某某人在医院有病，我现在不能去，但是 我买了一束花，请你帮我带过去问候问候。所以他的朋友呢，就把这束花的带到医院去，然后呢对那个生病的人说啊，某某人他很关心你，他想送你 一束花。啊，那个病人怎么说？我都不认识他，干嘛送我 一束花？就把花就丢在垃圾桶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犯罪啊？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个罪人？人家好意要把一束花送给，一束花送给你，没有任何的意图，只是想你好，鼓励你而已。但是你用什么态度去接受啊？你说，哦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一定有一些不轨 的企图，不客气地把它扔在那个垃圾桶里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不懂得好意的人？你说他是不是个罪人？是的。所以当我们采取一个与神对立的立场的时候，现在悔改是什么了？我转过来，我不再对上帝不友善了。既然上帝好意，我要接受，我对他也要好意。这个就是正确的悔改，是谈到这一点。跟着第二个，效法他的性情，这个才是悔改。你不能够就是说，主上帝啊，我错了，这样错那样错，我不公义什么的都认了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你依然顾我，我行我素的话，那个算不算是悔改啊？不算，那个是假的啊。所以而且呢，那种的认罪呢是没有果效的。老实讲，很多人就算是不是基督徒也会认罪的。 OK， 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法庭听那些那个判案的？有很多人被判了之后，他真的是真心啊懊悔的。他是懊悔了，但是得救吗？懊悔了，但是得救吗？他为自己的罪过懊悔了，但是他对上帝的那个立场也没有改变啊，没有啊。所以这里谈到悔改的时候呢，是谈了两方面：第一，我们对神的态度立场；第二，是我们对于他的性情会不会采取学习他的、效法他的那个性质。好了，第二，信福音。那所谓信福音呢，就是回应神的呼召。因为前面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这个是耶稣当时所传的福音。神的国近了，这个是福音啊。但是你说神的国近了有什么福音可谈呢？嘿，很简单，原来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哈，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聚会的时候有人找你，哎，你的太太在门外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当有人来告诉你，哎，你的太太在门外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 他在外面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等于说你去见他吧，因为他在外面啊。那如果我不是要你去见他的话，干嘛要来告诉你的太太在外面呢？我告诉你的意思说，你去吧。现在是耶稣告诉我们，神的国进了，他的意思说你们要进去了，准备进去了。所以你就才发现，耶稣讲这么多的道的时候呢，都是谈有关于进天国的事情。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然后当那个财主来问耶稣我如何得永生的时候，耶稣说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再跟从我，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然后耶稣就说，哇，这样的话要变卖一切的人跟随耶稣，那谁能够得救啊？然后耶稣就说了，就是有钱的人了，要进天国了，比骆驼穿过金的眼真的眼还难呢。又是谈进神的国了。然后耶稣又说了，到那一天有很多人对我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父子一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仍然是谈去哪里啊？进神的国。所以兄弟们听准了，回应要顺向神的国迈进。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了，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了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去哪里啊？去神的国。兄弟姐妹，我们就是缺乏这种的观念，我们现在是要进神的国。然后耶稣给我们这么多的教导，就是教我们怎样去进神的国。他还说了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，人是进天国是努力的，努力的人就能够进去了。又是谈进神的国啊。所以兄弟姐妹，原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不是光是参加崇拜、主日学、团契，漏掉还有什么？查经班、祷告会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练习，都要去在当中来学习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目标是进神的国，进神的国。好了，当你知道神的国的时候，以后我就开始讲怎样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进神的国也又开始啊，所以下一次呢，我就跟大家谈那些开始，怎样开始的啊。所以下礼拜不能跑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。我们主耶稣，你来到人间是给我们这一群活在黑暗里的人能够看见光，看见出路，而且那个出路是永生。那个出路是满足我们人对生的那种的渴求，是吧？感谢你，你还在我们不认识你还做罪人顶撞你的时候，你就爱我们，而且为我们死。我们差一点就错过这个恩典了。主耶稣，就求你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每一次想起你的时候，你就与我们亲近，让我们满有 生命气息的去追求你，追随你进天国，不但自己进去，还要帮助我们旁边的人进去。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，赐给我们有这一刻的生命力和热忱，为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我们所遇见的同胞，让他们也能够尝一尝天国的滋味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。